一个月的时间啊，没有见到大家啊，很高兴回来，看到很多的老面孔，今天也看到好几个新朋友，非常的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啊敬拜神。我们今天呢会啊看一段的经文啊，今天我们会看到雅各这个人怎么样跟神相遇，然后神又给他改名字啊。我们会翻到一段的经文啊，等一下我们会看的经文呢是在创世纪当中，但是呢我们这个是一整个系列当中的第六个，或者是差不多是第六个哈。我们这个系列呢叫做听见的人。为什么叫听见的人呢？因为主的救恩呢先是主讲的，然后呢是听见的人又给我们证实了。这些听见的人当中呢，他们听到神的救恩，然后他们就忠实的把神的救恩传给其他的人，这是神向来做事的方法。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一个系列当中看到了很多听见的人，他们从主那里领受了救恩，他们就讲给他们当世代的人去听。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亚伯以诺、挪亚和亚伯拉罕、以撒，今天我们会看到雅各啊。这些人当中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他们专心的听到，但是他们也忠实的去讲道、去传道。甚至使徒彼得在后来提到挪亚的时候，他说这是个义人了哈，在120年期间，在那里坐船的期间呢，一直在传义道的挪亚，他说他是传义道的挪亚120年。为什么听见的这么重要呢？因为神他的话语他要传遍天下，神有很多的方法来告诉我们他的救恩，告诉我们他的慈爱，但是他用的最多的方法，他用的最好的、用的最普遍的方法、用的最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的方法，就是他的话语，就是听见的人又传讲出去，听见的人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传出去，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今天的圣经。所以呢在很多的时候有其他的一些的方式我们也会领受到救恩，但是其他的一些方式往往都把我们再一次带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呢会用在过去这一个月当中用了这个祷告的手册为穆斯林来祷告啊。在过去这一个月当中，你每一天你就会看到这当中很多的见证，其中有一些穆斯林呢，他们不像我们这么幸运的哈，他们常常看不到圣经，他们没有这本书，即便他们想要去看圣经的时候，他们会碰到很大的迫害，他们的家庭可能就是首当其冲的要迫害他们的，不可以看这本书，也常常找不到这本书。但是呢神还是爱他们，所以有时候啊神就给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在他们当中发生，这本书里面有记载啊，其他呢很多场合都有记载。他们有的很多时候就做了一些异梦啊，他们在梦当中呢他们就看到耶稣，他们在梦当中呢就看到有人说你要去读一本书，他们梦醒了，不知道这个人在哪里，也不知道那本书在哪里，这是很奇妙的一些事情，很奇妙的梦就在他们当中发生。但是更奇妙的事情是发生在之后，诶，他就突然碰到哪一个人就说起这件事情了，他说哦，我在梦中就是这样的，我在梦中有人告诉我应该到哪里去，那原来你就是在我梦中找的那个人，那个人指示我去到哪里去找一个宣教士，原来你就是那一位啊，或者原来你就是那个宣教士的朋友，你一定要带我去找他。所以呢这个宣教士往往就带他去到哪里，或者买到一本圣经，或者送给他一本圣经，他说哦，原来这就是我梦中的那本书。梦中描述有的人就让他翻到马太福音的第17章里面记载，他就说哇，几个人上到山上去，看到耶稣发着白光跟另外几个人站在一起，他说哦，我梦中就是这个人，这是更奇妙的事情。所以很多的人领受救恩呢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但是追根结底最后他还是要回到圣经当中来。这些人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其他的方法，你有圣灵的恩赐，你有做了异梦，你讲的方言，或者是你很巧合的一些机遇，好像都把你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但是真正把人带到信仰当中来的就是这本圣经。所以这些人有了这些特殊的经历之后，这个特殊经历常常把他带回到圣经当中来，说你要去看这本书，说你要去找这个宣教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强调听见的人， 这些听见的人，他们从神那里领受了真道，他们忠实的去传讲这个真道，让我们透过神的话语，透过大家所传讲的，今天我们在自己的信仰当中继续的扎根。所以这些人呢，我们过去所看到的这几个人当中呢，都有，我就拿了一句话或者一个字总结了他们人生当中的一个最高潮。这个人生当中的最高潮往往都指向之后要出现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好像亚伯他献祭，神指示让他献祭，是把动物杀了之后献上上好的头生的羊和籽和那个籽油，那这就预表着这个动物要被杀掉，耶稣基督就是之后要出现的这位替罪羊，神的羔羊。耶稣基督被杀成了我们的挽回祭，就好像当时亚伯所献上的那些羊上好的羊头生的羊一样，被杀预表着这位替罪的羔羊要代替我们的罪而死啊，亚伯拉罕把他自己的独生子献上，这就预表着神要把他的独生子献给我们。挪亚做了一个救赎的方舟，在神的指示之下，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的救赎。挪亚的方舟把那些人从洪水的灾难当中拯救出来，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火的灾难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延续的这一个话题，我们继续看今天另外一个所听见的人，这位听见的人又忠实的传道给后面的人，他的名字叫雅各。我们看一看创世纪32章，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读哈。大家如果看自己的圣经也好，读屏幕也好，创世纪32章，我们先读22节，一直往后读，然后呢我们请弟兄们读双数的节啊，姐妹们读单数节啊。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渡过了亚伯渡口。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比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来祝福雅各，你选择了祝福雅各。主啊，你一直就祝福他，甚至在他遇见你之前，在他的祖祖宗宗还在他自己都还没有出生之前，你已经选择要祝福他，就像你已经在万事以先拣选要祝福我们一样。谢谢你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能够抓住你的祝福，按着你的方法，按着你的慈爱，按照你的真理进入到你的祝福当中。不要照着我们，不要照着雅各从前的样子，也不要照着我们从前的样子啊！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刚才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出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我不知道大家看到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想啊？有很多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人读的很多遍了哈。有没有人读过大觉得10遍以上的？有人吗？有没有人？没有哈。有没有人读过5遍以上的？就是创世纪5遍以上有啊，感谢主哈，感谢主。我想很多的时候啊，大家拿了一本圣经，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读起哈。有的人呢就读创世纪，读了一看，这个人活了700多岁，这个人500多岁，一看这怎么看啊？有的人就不看了，继续往后看，看到出埃及，看看看看看。又看不下去了，永远都出不了埃及。 啊，有很多人是这样哈。但是呢，有的人看了就觉得很有意思啊，就看到创世纪。其实呢，如果真正以前没有怎么读圣经的，我是建议大家先从四本书看起，其中一本就是创世纪。创世纪真的应该首先看，其次是诗篇，再就是约翰福音和罗马书。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圣经的，我建议你先从这四本书看起，先从诗篇看起，再看约翰福音，看创世纪，看罗马书。等你把这四本书都看得差不多了，你再去看其他的，也许就会更好一点。好，在创世纪当中呢，这里发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两个人在这里摔跤啊，哈，在这里好像在打架一样的，发生了一场的争斗，一场的战争，两个人在摔跤。可是问题来了，究竟谁赢了？啊，就是谁赢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在这里看来看去，想来想去，不知道是谁赢了。表面上看好像是谁赢了，但是实际上你仔细想呢，不一定是那样。其次哈，就算是那个好像的赢家，他提了一个很有趣的条款。那个赢家哈，那个看起来的赢家好像就是雅各嘛。雅各他提了一个条款，他说现在你赢了嘛，我赢了你输了，你应该照着我的来做吧。可是他提了一个条款，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要祝福我，你要祝福我。这个输家一听呢就觉得很奇怪，这不是我一向干的事情吗？好像你赢了然后弄一个条款，结果就按照输家的来说了，我一直都要祝福你啊，你现在好不容易赢了要跟我提个条款说哦，就照你原来的做吧。这很奇怪的一些现象哈。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想到我自己的小孩。小不点呢，他的座位呢是在我的后面哈，你看如果看这个座位的话，这是右排，这是左边，这个是司机的座位，这是后面，他就常常坐在我的后面这个座位哈。大家不要紧张哈，这个车是没有开动的，所以他没有系安全带哈，他没有系安全带。他坐在我正后面哈，他就常常就踢脚，爸爸，我踢到你了，爸爸快哭，爸爸快哭，我踢到你了。他就这么说，他常常这么干哈。他是上车的时候，他就常常做这个游戏。有时候呢，这个不过你看，你知道他的腿啊哈，很短了，很短，有时候都够不着，都踢也踢不到。那不幸好有这个座椅把他垫起来哈。总之呢，他就喜欢玩这个游戏。爸爸，我踢到你了，爸爸快哭。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样？你会哭吗？我就然后他就很高兴，啊，爸爸哭了，爸爸哭了，我赢了，我赢了。你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个故事，一个人过来跟雅各摔跤，那个人呢好像胜不过雅各，就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然后呢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好像你都赢了。后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给你取一个名字吧，因为你赢了。你怎么赢的呢？你跟人较力啊，我给你取一个名字叫以色列。他说因为你跟这个人跟神较力都得了胜。你看，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那意思就是说好像是你赢了，或者就算你赢了，所以你现在可以提条款了。大家想一想，这是神故意让他赢的呢，还是他真的赢了呢？还是神好像就是斗不过他呢？神就把他大腿轻轻地摸了一下，然后他就瘸了，你想想多厉害啊！他如果早摸一下呢，会怎样？为什么跟他摔斗摔了那么长时间，从夜晚一直摔到快黎明的时候，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不用这个绝招啊？好像有个绝招一直不肯用一样，到后面才用。你想一想，我们伟大的宇宙之主这位神，他选择在这个时候让雅各赢了。当然他可以赢的，但他选择说你赢了，你提个条款吧。条款是什么？如果一个人打仗的话，你知道这个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啊，中国是战胜国哈，中国是战胜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完的时候，所以中国可以享受一些的协议啊，不知道最后这个协议成功了没有啊。但是日本就赔了很多啊，日本是战败国。但如果你一场战争的话，你到最后结束了，有战胜的，有战败的， 所以战胜的必须提条款，那就对自己有利的，对吗？那战败的你就没什么话可以讲了，人家提什么你就照着他做就好了。一般如果你做一个什么事情你做赢了，你会照着你的意思来吗？你不会照着输家的意思来吗？对吗？一般不会的。但这个时候很奇怪，他说好，我赢了，你输了，现在呢我有权讲话了。他讲了什么呢？他讲了，他说你为我祝福，你如果不为我祝福呢，我们就继续打架，一直打到我赢为止，一直要祝福。如果我是神的话，哈，我不是神，你也不是神，但如果你在场的话，你会做什么？你会觉得很好笑吗？这个人跟我打架，我轻轻的一摸他就可以倒下，但我一直在那里跟他玩跟他玩，但是最后他提了个条件，原来是我早就告诉他的。最后他说你要做什么，我其实一直就要这么做。从哪里可以知道一直就要这么做？神早就要祝福他，神在他出生之前成百上千年就要祝福他，一直就要祝福他，怎么这个人一直到现在才醒悟过来了？我以前给的祝福你为什么不要呢？你现在要，你现在真的要要，真的要按我的方法要吗？神给他的祝福是什么？对他的爷爷先讲的哈，对他的爷爷亚伯拉罕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你接下来一看，说我给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而且我要把这个迦南的全地全部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对他爸爸也讲，他的爸爸以撒，当夜呢，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我要赐福给你啊，使你的后裔繁多。他的后裔当然就包括雅各嘛，对不对？对雅各自己也讲，神一直都要祝福他，一直都要祝福他。耶和华在那个地方哈，跟他讲，先自我介绍，我是你亚伯，是你祖宗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你爸爸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要与你同在。你看接下来一直说，我要赐给你后裔，我要赐给你土地，我要赐给你民生，就是这些福气要赐给雅各。问题是雅各为什么一直拿不到呢？为什么到现在才醒悟呢？这就到我们今天的核心问题。因为雅各之前所听到神的祝福，听到他爷爷讲，听到他爸爸讲，当然也还听到他前面的祖宗讲，因为前面的祖宗有的很，要么是间接的传下来，要么甚至有人可以直接的传下来，因为他祖宗当中有活了好几百岁了啊。不管怎么样，他听到神的祝福，听到神的救恩，听到神要祝福他，为什么他一直得不到呢？是因为他之前用的方法是抓，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想着抓到。但是神的祝福不是通过人的方法这样可以拿得到，他一直拿不到是因为他要抓。但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信息就是，这个过去他所用的方法，这个抓得的这个方法实在是不值得用的。为什么呢？第一，因为你抓还有比你会更会抓的人，就像这个强中自有强中手哈，抓中自有更高的抓手。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雅各，这个雅各的意思，取名字就是抓，就是抓的意思。雅各这个人，我们刚才读的那件经文呢，是他97岁的时候的一段经文。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呢，他的父母给他取名字叫雅各，就是抓的意思。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是双胞胎出来的，他的哥哥比他早出来那么几秒钟几分钟，他就好像不服气啊，从娘胎里面就开始争斗了，就开始抓了，所以就抓着他哥哥出来的。他父母呢就看着他抓着出来，就给他取名字叫抓，就是雅各。没想到呢，这个抓就成了他前半生的一个生活特点。哇，这个抓也成了你和我前半生的一个生活特点。我们就是像雅各一样，死命的抓抓， 抓到这个世界的东西，抓到钱，抓到名声，抓到技巧，抓到各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喜欢，就以为那个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祝福。这就是雅各前半生的写照，也是你和我前半生的写照。这个写照是不值得的，这个抓是不值得的。为什么？因为雅各在前半生抓得非常的遍体鳞伤，到后来他自己终于意识到，刚才我们说他是97岁，在77岁的时候，我跟大家稍稍介绍一下他自己哈。为什么是97岁，你很容易你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得到，因为他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是30岁，七年灾年，到了灾年的第二年，也就是9年过去的时候，他39岁，对不对？39岁的时候，他的爸爸来埃及见他，那个时候他爸爸130岁，所以130减39就是91岁，也就是说雅各去见他做埃及宰相的儿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30岁，对，是91岁的时候生的他。那91岁是什么时候呢？等一下你会看看这个创世纪当中，他在他的舅舅那边娶了妻子，在舅舅那边工作了20年，前面14年是为两个妻子工作的，后面6年呢是为他的羊群工作的。不管怎么说，那14年当中，在14年的结尾的时候生了这个儿子约瑟，也就是说91减14就是77岁，也就是说77岁的时候他到他舅舅那边去了。好了，为什么去呢？就是因为抓失败了，必须要去了。77岁之前他抓了什么，圣经里面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77岁左右那个前后的时候呢，记载了很重要的两件抓失败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他哥哥后来所讲的这件事情。他哥哥以扫就说，因为他欺骗我2次，就这2次，他要从我的手中把这些利益抓走。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现在他又夺了我的福分，就这2件事情在他77岁左右的时候记载。第一件事情是夺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抓过来了，第二件事情是抓了他父亲对儿子的祝福，就这2件事情我们简单讲一讲哈。这是他抓的一生。以色列对长子的名分是非常看重的，神也应许了他会以后呢，他的哥哥会服侍他，他会为大，也就是说他可能会有长子的名分，神也应许了这件事情，神要把这个祝福给他，但是他认为这个祝福应该按自己的方法去拿到，他没有按神的方法去拿，所以他就去抓，他觉得哦，神已经立我为哥哥之上，那我应该有长子的名分吧，所以我就用一些世界上的技巧，骗啊，偷啊，抢啊，抓啊，我就去弄。所以呢，等到77岁左右的时候呢，这个打猎回来，他的哥哥以扫打猎回来非常累了，他就在家里喜欢看看书啊，喜欢这个很安静的，他妈妈特别偏爱他，但是他的爸爸呢特别偏爱哥哥，所以这就出现问题了。然后他就回来啊，这么热呀，这么渴呀，哎呦，我这里正好有一个红豆汤啊，你要不要喝？哥哥一听就上当了，喝啊，当然喝，所以就喝了红豆汤，喝慢点，先别喝，但是喝之前我们先有一个交易哈，这样红豆汤给你，长子名分给我，好吧？长子名分值几个钱啊？给你就给你了，我都要渴死了，还有什么长子名分？你看这就是以撒那种贪爱世界的人哈。但是雅各也不是什么好人，他是用了骗的方法，抓的方法抓过来的哈，就这样就骗了他1次，第二次骗的更搞笑了啊，还帮凶都出来了。这帮凶是谁呢？就是他妈妈。他妈妈说，我们一起去骗你爸爸，让你爸爸给你祝福吧。怎么骗呢？ 很难骗的，因为你哥哥全身是毛啊，你又那么光滑，你哥哥的说话的声音跟你也不一样，你哥哥这个摸起来也不一样，虽然爸爸这个看起来这个很已经很老了，眼睛昏花了，也不一定看得到你，但是也很难骗的，所以我们呢一起想个办法，一起骗吧，一起抓，把这个富翁抓过来。所以他妈妈呢就做了那个皮啊毛啊，就弄在他的身上，让他一摸起来好像好像真的挺有毛的样子，像哥哥的样子。然后这个雅各比他妈妈更会抓，你知道吗？万一爸爸发现了怎么办？万一神知道了怎么办？万一我输了怎么办？这个赌博这个不好赌啊，赢了当然很好啊，爸爸给我祝福，输了怎么办？妈妈说赢了归你，输了归我。哇，这一下他就干了。你看看他会抓吧，可是我告诉你，这么会抓的人总会碰到更会抓的。等到他77岁到了，跟哥哥之间呢不能再过下去了，因为恐怕有一些凶杀案出现，所以他就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就说，你到舅舅那边去。他舅舅叫拉班啊，就是当然拉班肯定不是长这个样子的哈，但是画的是个卡通。这个是我也不知道是雅各还是拉班，总之呢拉班是他的舅舅，所以这两个呢相当于是他的表妹，对不对？表妹呢一个叫利亚，一个叫拉杰。也这个人呢应该是雅各很爱其中一个。那拉班呢就说，好吧，那这个就给你了，但是呢给你，你要为我干活哟。没问题没问题，干活就干活，我太爱他了。干7年哈，7年的工资全部当嫁妆，这嫁妆可珍贵了哈，7年的工资全部当嫁妆给他，而且是提前预付的，因为7年之后才把这个女儿嫁给你，先工作7年再说，这是嫁妆的这个像押金一样，先压在那里，先跟我工作7年，77岁工作7年多少岁啊？84岁哈，84岁的时候要过房了。不过圣经里面记载很有趣的，说7年，因为他甚爱拉杰，所以呢这7年就像几天就过去了。哇，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做一些事情非常的痛苦，非常的这个劳累，但是你却很喜欢，这就是他的心情。现在流行一句话叫做这个累并快乐者，对吗？或者是痛并快乐者啊，他就是那个心情，他很累，7年非常的累，但是他很高兴，7年很快就过去。因为他说，你看他描述的这7年了哈，他过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我20年过的这些事情就是这样的，先7年再7年再6年哈，过了这些事情就是受尽干热啊，黑夜白天啊都是非常的痛苦，但是我一直辛勤工作，一直辛勤工作，但是没想到呢都被你抓走了。这是他对他舅舅讲的话哈，我从前我那么会抓呀哈，我把我哥哥的抓了，把妈妈的抓了，把爸爸的抓了，把这都抓住了，没想到这20年都被你给抓走了。你怎么抓的呢？你10次改了我的工价，你让先说7年工作，然后呢把我所爱的拉杰嫁给我，结果到了结婚的那一天，你却用一个调包计把我不喜欢的利亚先给我，还跟我说你这个当地的风俗没有先嫁小的，一定要先嫁大的，真有这个风俗吗？我们现在常常有弟弟妹妹先结婚的哈，哥哥姐姐有时候还连对象都没找到，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舅舅告诉他说，我们这地方就是要先嫁大的，所以呢虽然你喜欢这个拉杰，但是呢现在你84岁了照着我们的合约，你为我白白干了7年活了，所以现在你可以结婚了 OK， 但是利亚先给你，如果你喜欢拉杰可以再干7年。好吧，你最好再干7年，所以到84岁再干7年，91岁，对吗？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终于明白，过去所抓的这一切都被人抓走了，他14年得了什么？白日受干热，夜晚受尽寒霜，不能合眼睡着，抓抓。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 也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抓到的这些东西真是不值得。为什么？因为你抓的这些东西很容易被别人抓到，而且你得的也不安心。你得到那些东西，好不容易抓，好不容易得到了这些东西，你常常担心它会失去，你常常担心它会失去。但是归根结底在于什么？因为你抓的方法是不得当的。因为雅各所抓的方法是不得当的。神虽然应许他说你的哥哥以后要服侍你，你以后要比他更加的昌盛，神虽然是这样应许他，但是你也不能用神以外的方法去拿。神没让你去用骗的方法。我不知道他应该怎么样可以拿得到哈，这个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没办法让它重新发生了啊。但是我想，如果按照神的方法来，首先你不要欺骗吧。你可以直接跟爸爸妈妈讲啊，爸爸妈妈，以前神上你们显现已经有过这样的应许啊，我们怎么样可以实现，大家一起来商量嘛。那为什么要骗呢？为什么要去抓呢？正是因为你抓的方法不得当，正是因为雅各所用的是欺骗的方法，所用的是奸诈，用的是贪婪，用的是那种嫉妒的方法，所以才让这个抓得变得很不值得，抓得很不值得。那怎样才做呢？舍得才值得。为什么呢？神要给他祝福，神的祝福的方法是很不同的，神一直要给他祝福。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神给他的爷爷应许过，神给他的爸爸应许过，神给他自己应许过，神要大大的祝福他，不需要他摔跤了之后拿一个条款来要挟神说祝福他，神早就要祝福他，神而且要满满的祝福他，神而且要用神的方法去祝福他。神的方法是什么呢？我就编造一个词哈，大家知道有大智若愚哈，大勇若怯哈，所以我就编造一个词出来，大的智慧就好像很笨一样，大的勇敢就好像很怯懦一样，大的得到呢就好像要舍去一样。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给大家一个意象，神给亚伯拉罕，给以撒，给雅各，给众人都一个意象，就是神要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使万民万族得福，使万民万族与神重新和好，神自己的荣耀。这是神一贯不变的意象。这个意象有人捕捉住了，这个有人就抓住了这个意象呢，就按照神的呼召去做事情。我曾经在好几个月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意象、呼召和使命。这个意象就是指神要做一个工程，神的这个工程就是他要赐福万民万族，并且让万民万族的人一起得救，在神的家当中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喜乐。这是神的意象。呼召就是神希望你，神说哦某某某，你来加入这个工程，我们有一些大的工程要做，我们一起来做，你也来加入。当然要听公投的，用公投的方法来做。好，现在呢雅各前半生哈，他就没有听公投了，他知道神要祝福他，他知道这个大的工程要做，一个房子要做起来，我自己做，我要通过抓的方法去做。他抓，他以为能够得到那个祝福，但是神的方法，神的呼召是什么？大德若舍的那样做。当你这样去舍的时候，雅各越到后来越明白神的这个道理，明白神的呼召。大家看一看他的心路历程哈，在他接近97岁的时候，77岁在舅舅那边被舅舅抓得遍体鳞伤，后来终于要离开了。20年过去了，为舅舅被舅舅改了10次的工价，很多的受伤，97岁的时候终于要走了。走的时候他终于明白，慢慢的明白一些道理了。他明白什么呢？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不但祝福给我，而且还祝福给别人呢。耶和华一直在祝福我。他说你看，我未来以前你有的东西很少了，现在我帮你干了这么多活，干了20年，你的羊群牛群越来越多了。这是什么？这是祝福啊，这是神给我的祝福，也是给你的祝福。他的爸爸也有类似的经历，他的爷爷也有类似的经历。那些听见的人，那些听到神的救恩的人，又去传讲神的救恩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他的爸爸曾经有一年的他的产出有100倍的产出，成了当地的大富翁啊。那个地方的军长，那地方的那些头衔呢，都那些大人物都跑过来说，我明明看到你的神在祝福你， 我还跟你结盟了，我们不要吵架了，我们结盟吧。这种事情常常发生。雅各终于明白了，雅各就说，嘿，神一直在祝福我，而且神要通过我在祝福其他人，而且神可怜我，神看到我这么可怜了哈，神施恩给我，神施恩给我。这就是一个大德若舍的一个态度。他终于慢慢的快明白了，97岁终于明白了。我希望大家不要等到97岁的时候再明白啊。不过他一生活了147岁，他在埃及之后又活了17年，130加17岁，147。如果你算一下比例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四五十岁哈。所以他的97岁相当于我们现在四五十岁。所以大家不要等到那么晚的时候才明白这个道理。有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常常展现出这样的一些神的智慧。如果有神的智慧在这里，我们人虽然不明白，但是照着神的方法去做，他自然智慧就出来了。所以这一次呢，我去香港的时候呢，有碰到很多的事，很多的人和事哈。这是我在那边是做一个翻译的工作，这是我们的老师Mark Strauss 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一个耶稣四幅画像。那意思就是说有四本福音书在描述耶稣的画像，然后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翻译啊，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三个老师，其他两个老师，一共三个老师在这里教三门的课。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好多的学生就非常的感谢这个老师从美国过去啊，都是美国一些很有名的学校也写了很多书的一些教授过去的，然后他们就讲说，哦，他们舍弃了很多来服侍我们，所以感谢神，感谢神派他们，也谢谢他们。他们舍弃了很多，他们有的家庭是夫妻结婚正好是那个纪念日在六月份的，有的呢是家里面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事工，学校里面或者教会里面或者家庭里面很多其他的事工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离开到香港去侍奉。所以呢这一个普遍的观点就是说，哦，你舍了很多，你们这些老师舍弃了很多，所以感谢神，你们为神做的奉献呢，为神这个舍弃的东西。然后也有人呢就觉得，哎，我们当中服侍的人呢都是一个在舍哈。但是呢这些老师和我和很多其他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其实呢我们得到的更多。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虽然我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得到很多。首先要感谢大家对我的为我和其他一些短宣队的祷告和支持，谢谢大家。在过去这一两个月，其实有好长时间之前就开始在推动了，好长时间都有大家的祷告和支持，非常的感谢大家。我在那边的时候呢，也有人会感觉，哦，你舍弃了很多，但是我的感觉却是我得到了很多。他们说什么呢？我在那边过去就真的是有很多的困难，大家看到这个困难这么多，觉得值不值得。然后我一过去就生病非常的严重啊，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就终于撑不住了，就不能够去这个教室了，这是我们翻译的教室，就不能去教室了，就一直咳嗽发烧，然后鼻子塞住，晚上根本没办法睡觉，就是那种头晕脑胀的，就是到了第四天实在是撑不住了，所以呢我就没有去教室，我就待在宿舍楼里面。宿舍楼里面呢这个是陈牧师，是在整个培训中心的负责人，那他那天呢也没有去教室啊，幸好他没去，估计是神派的天使来保护我的。他也没去教室，我也没去教室，我们就在宿舍楼里面。然后我就觉得胸口特别闷，烧得很厉害，然后不断的咳嗽，又好像要吐的样子。然后我就走出去，我就想要去找到一个卫生间去吐，因为在大学的宿舍楼里面嘛。所以我就走到走廊里面，我就发现不对劲了，我赶紧扶着那个墙。接下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据他讲，他正好看到我对面过来，觉得我快要倒下去了，然后就走过来扶着我，慢慢的让我倒在地上。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就看着他，他就很紧张，他说要不要去急诊室，要不要叫救护车。我说你先等一下，发生什么情况。他说你刚才倒了，什么事情，你记不记得你看到我。我说我好像是看到你从走廊走过来。他说还好。那个时候呢，我就在想另外一件事情，他也在想另外一件事情。他说去年我们有一个翻译直接倒在地上，当时就没有起来，几天之后在医院里面才抢救，从昏迷当中醒过来。 没想到今年发生到你头上。我说还好，陈牧师，你不要那么紧张，我现在还是醒的。我说等我一下，然后我就看着自己，全身冒汗，身体到处都是汗，衣服全部湿透。然后我说你让我安静一下，我好像回想，哎，我说好像没问题，我现在稍感觉退了，就比刚才状况要好很多了。我就说哇，没问题。我说陈牧师，你不要叫救护车。我说你不要叫救护车，今天没问题。我说感谢神，神给我的这个医治，神给我在那边的一些的得着。然后当时我就想到一个人，想到这个人 Borden， 这个人叫 William Borden。 当时我就想到这个人哈，这个人是一个富翁啊哈。在他16岁中学毕业的时候，高中毕业的时候，他的父母给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呢就是环游世界。当时是1904年的时候，就给他一张环游世界的通行证，让他去环游世界，这就是你高中毕业的礼物啊！你知道他家有多富有哈？啊，他就去了。但是这一去呢，他就看到全世界，并不大家都是富翁啊哈，还有很穷的人。原来我家是很特别的，大家以为这个大家都是富翁呢哈。原来我家是很特别的，原来这个穷苦的人到处都是啊。原来耶稣看到那些穷苦的人就怜悯他们，我也应该怜悯他们，我要去做宣教士。哇，这些人就懵了，他的很多朋友很多的亲戚就说啊，你要放弃你那么多的财富，你去做宣教士啊，那舍去多少啊。他说不，我得到了，我很喜乐的得到。然后他就写了一，在自己的圣经当中就写了一句话，写了两个字 No reserves， 不保留。这些东西不管是我的才能，我的家产，我的各样的见识，我各样的头衔，我都不保留，我全部献给神，不保留。所以呢，他就从这个旅行当中回来，就下定决心要做宣教士，下定决心要去受神学训练。所以呢，他就到了耶鲁大学去上普通的书，然后呢，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呢，就要到普林斯顿去读神学院，这是他做的决定。在耶鲁大学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整个的学生的气氛完全调转过来，就是呼召很多人一起起来侍奉神，这个成百上千的学生都被受到他的影响。他就做了一些很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在耶鲁大学校园里面就这样展开。然后呢，当他决定要去去那个普林斯顿读神学院的时候呢，别人就说这么舍掉可惜了哈，你有很多前途啊，你看现在有很多公司都是很高薪的聘请你啊，有很多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去那边工作呢？为什么去读神学院呢？他在他的圣经里面又写了两个字 No retreat， 不退缩。我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了，我很喜乐的给出来了，我很自然的给出来了，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个更大的得着，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更大的一个得着。所以他说我不退缩。后来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接下来他有一个很明确的呼召，他说要向中国的穆斯林去传福音，所以他就从美国到中国去。那个时候他还只有25岁，他到中国的路上路过埃及，然后说穆斯林嘛，穆斯林就算不会讲阿拉伯文的话，他读了可兰经也都是阿拉伯话，我要去跟他们传福音，那必须要学阿拉伯文。所以我在埃及停下来读阿拉伯文。在埃及的时候他就停下来学阿拉伯文，但在学的过程当中他感染到一种病，当时的叫做这个脑膜炎，但是一种很特殊的脑膜炎，叫什么，就是脊椎脑膜炎，就是大概类似这样的事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过世了。哇，这个消息传回来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各大的报纸不知道怎么反应，这究竟是浪费呢还是对神的一个服侍呢？很多的报纸就报道这件事情。25岁的时候就死在宣教的路上，还没有到自己要到的地方呢，他要到中国的穆斯林当中去传福音。大家期待他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呢， 因为他在耶鲁确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在普林斯顿做了很多事情，他在高中的时候甚至做了很多事情。正是因为他做了很多事情，所以大家都期待他还做很大的事情，更大的事情呢。但是他没有，他没有做那些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他做了神永远纪念、神永远要祝福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忠心。他听到一个呼召，他就忠心的去侍奉神。他听到这是神的方法，他就要忠心的用神的方法。神如果说舍了才可以得，那我就照着神的方法来舍。神如果说抓了得的不稳固，那你就不要去抓了，我就要用神的方法来。所以呢，在他去世之前，他写下了另外两个字 No regrets， 不后悔。所以他不保留，他不退缩，他也不后悔他做了一切的决定。我相信神喜悦这样的事情，在神那里绝对没有浪费的，绝对没有浪费的。无独有偶，我也听到一个类似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我听到三次，就是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之内，类似的信息。也就是说，你忠心的献上自己，按照神的方法来顺服神而做，并不要弄那些表面的文章，不要以为自己，不要就是专注在很大的事情上面，要强调我们自己的忠心。这个信息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听到三次，一次就是我刚才所想的，我所想到的这个人的见证。这个人的见证虽然100年过去了，但是还是给我们这样大的一个教训，这样大的一个功课，让我们从内心里面去敬畏神，去顺服神。这个功课我同样也在我们的老师当中，这个老师就是刚才这本书就是刚才那个老师 Mark Strauss， 我为他翻译的这本书的这个人所写的，他的讲课内容也就是这样。他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就常常会有一些的讲道的信息出来。他说我的爸爸我的爷爷都是传道人，所以呢你们要原谅我，如果我讲课当中有一些很多信息放在一边呢，我要开始讲道了，你们要原谅我一下。所以他就说好好，他就讲了一个信息，这是我在短时间当中所听到的第二次的信息。他说我的爸爸临终的时候把我和兄弟们都叫过去，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点晚了，爸爸不怎么讲话了。但是如果我爸爸讲话，他一定是跟他生前所讲的一样的，也就是说你要有几个事情忠心。我爸爸一定会讲 faithful， 忠心。对谁忠心呢？对神忠心，对你的配偶忠心，对家庭忠心，对你的事工忠心，对你的同事，对你的工作忠心。这就是我爸爸一定要跟我讲的事情。他说我知道，虽然他现在不能讲，但是我知道如果他能讲，他一定要告诉我这件事情，因为他从前都是这么告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看重我们的内心。 William Borden 虽然在他25岁之后在这个地上没有做很大的事情，但是他的忠心在神国里面做了更大的事情。耶和华成就了大事，就是在他的内心里面成就。今天我们的主也这样审查我们的内心。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呢，我去了 Augusta， 所以呢上个礼拜我不跟大家在一起敬拜。回来之后呢，我就听我们朱牧师的讲道，没想到在朱牧师的信息当中我又听到这个信息。他说忠心呢、这个老的传道人告诉我们，忠心很难界定的，忠心很难评估的，忠心呢很难去检查的。所以呢我把这个忠心分成三部分，大家还记得什么三部分吗？大家一个功课哈。第一个他说你要尽力，尽力去做，把你上好的线上，把你最好的线上，尽力去做。第二个呢，他说你要保持自己的圣洁，要在真理当中，按神的方法来做。第三个呢，他说你要坚持做。听起来是不是跟这个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是不是一样的信息啊？我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听到这个信息三次。我希望大家也听到这个信息。不保留，不退缩，不放弃，不后悔，能够忠心来到神的面前。有时候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忠心真的招神的喜悦。有时候我在想，我们侍奉给神的时候，我们究竟在侍奉哪一位神呢？有时候我们连这个，我很遗憾的看到，我们其实没有订太多这样的书，我们只订了60-70本这样的书。 我很遗憾的看到那个桌子上面还有很多的书留在那里，没有人拿回去，没有太多的人拿回去为他们每天的祷告。我很遗憾的看到我们教会这么敞开，这么漂亮的环境，但是我们却常常拖拖拉拉的来教会。我很遗憾的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上个礼拜在武汉的这个教会，我就坐在这个地方，我就一直在那里流泪。为什么呢？我当时也想不明白我为什么在那里流泪。后来我在想，大概是这个原因。你看到他们的环境非常的简朴，你看这个座位离这个人都非常非常的近哈，是挤得满满的，就这个教会。一点点房间，大概也就是我们这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房间里面挤了150个人，大家就这么亲亲热热的挤在一起，在那里唱歌赞美神。你看他们的椅子都摆得整整齐齐，而且都是拥拥挤挤的，而且他们的椅子这个背后都设计的非常的就是很缩在一起啊，很简洁，而且是很有用的。这个板子一打开，等一下他们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不走了，这就是他们吃饭的桌子。所以这个板子一打开，大家那个服务的人员就把人就饭食都送过来，大家就在那里吃饭。所以大家就在那里敬拜神，就在那里团契，非常亲热的一个环境。我就想到，哇，我们有这么舒适的环境，我们不需要像他们挤公交车挤个两三个小时去聚会，我们二三十分钟顶多就可以来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把自己最好的时间献上？我们的祷告的时间，我们本来应该为穆斯林祷告的这个时间，我们献到哪里去了？我们今天是把上好的献上呢，还是把随随便便一点时间献上？还是把随随便便的一点金钱献上？还是把随随便便的一点才干献上？我不知道我们献给的是谁啊！如果我们随随便便献的话，我不知道我们是献给上帝呢，还是献给另外一个人。我在想啊，如果真是上帝他要我们上好的，如果我们把次好的、中好的、下好的献上，我估计我们是献给下帝的，或者献给中帝、次帝的，没有献给上帝。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们审查自己的内心，是不是真的照着神的、照着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我相信我们上帝配得这一切的荣耀，配得我们一切的侍奉，因为他是配得的，他创造这一切，他祝福一切，他祝福雅各，他给他取名字叫以色列，他说我要祝福你，我引导你来到这个请求当中，来到这个条款当中，我就是像我从前所应许的你一样，我要祝福你，就是要祝福你。神这样一位伟大的祝福的神，他是配得我们一切的奉献，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我们把上好的献给上帝。所以真的照着神的方法来舍得才是值得的。因为舍得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在神的意象当中，神要赐福给万民万族。神呼召我们是按神的方法来，把我们的最好的舍去，神就给我们更好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在他里面就有永生。大家看，我没有等到40-50岁，也没有等到97岁的时候才明白这个道理，我在我大概26岁的时候就明白这个道理。一等我听到耶稣基督，一等到我明白相信耶稣基督是我救主的时候，我就立定心志要侍奉他，我就立定心志要把最好的献给他。这个 Borden 也会成为我的榜样。那个他的传记的作者跟他讲，他说是 joyfully and naturally， 那意思就是说喜乐并且很自然的献上。我相信我也是这样的。有一次在 Augusta 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问我说啊，说这个昆明弟兄，我看到你有很多的其他的事情可以做，你没有去做，但是你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好像很困难，你为什么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呢？啊，我说不不不，这个不是牺牲，这个不是舍弃，这是更大的得着。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很喜乐的给出去，你很自然的给出去。你看我今天的生活，我在神的面前，我也不惧怕这样的夸口，我也不惧怕，我也不害羞这样的夸口，因为夸口的必要指着主耶稣基督来夸口。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家里面照样有困难，我照样会生病，我照样会晕倒，我照样会水土不服，我照样会长很多的这些嘴巴上长很多的这些东西，我照样会很难受。但是 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我知道这些困难他会克服，他会祝福。我们家也有吵架的时候，但是我知道我们当中的不和会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解决。我们家也有困难的时候，但是主耶稣基督给我这个喜乐的心。我相信我们这样喜乐的去侍奉神，神在一切的缺乏当中给我们供应，一切的软弱当中给我们刚强，一切的不足当中给我们补足，在我们一切的所谓的舍弃当中给我们更大的得着。但关键在于我们今天有没有看到神要祝福万民万族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关键在于我们今天是否顺服神的这样一个呼召。他说你要大得若舍。今天我们在英文堂的时候有一首歌，他说你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神就是这样呼召我们，这个恩典是我白白的给你的，你要白白的舍弃，白白的去侍奉，白白的去舍弃，这个恩典神已经给我们了。然后化成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神就给了雅各一个提醒，我希望这个也给我们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啊。这个提醒呢就是雅各的杖头。雅各圣经里面讲，他说雅各因着信呢，临死的时候呢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拄着杖头来敬拜神。这个杖头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在神和雅各摔跤的时候，在他那里摸了一把，然后他就瘸了腿，对不对？他就扭了，然后瘸了，瘸了之后要怎样？就拿一个拐杖吧。所以这个拐杖呢，从那个时候就陪伴了他的余生，97岁一直到147岁，还有50年的时间，就是拄着杖头，扶着杖头来敬拜神。扶着杖头，这个杖头是他的一个提醒，作为他跟神摔跤的一个场景，常常的提醒他过去我是怎么抓，好像很强壮，身体很健康，双腿可以行走，耳不聪眼不花，很健康，但是现在瘸腿了，嘿，好像很软弱了，但是神还是给你更大的刚强。这是很奇妙的一个非，这个叫做是非而是的一个场景，是很奇妙很反合性的一个场景，看起来好像是反的，实际上是合的，看起来好像是舍去的，实际上是得到更多的，看起来好像是拄着杖头瘸腿的，但实际上却是神给的刚强和健康的。诀窍在哪里？在于听随神的话，跟随神的脚踪。有时候神所给的一些命令我们不明白，就好像神要雅各去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一样，他自己也不明白，约瑟也不明白，好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马拿西，一个是大的，一个是小的。那约瑟呢就想当然，所有人都想当然的认为你就祝福给这个长子嘛。可是没想到雅各那个时候已经改名叫以色列哈，他不是这样去祝福，因为约瑟把两个儿子带过来的时候呢，就想着右手是尊贵的，所以把长子放在他的右手边，次子放在他的左手边，所以想着自己的老爸以色列应该这样去祝福他的。可是没想到以色列却这样去祝福，然后约瑟呢就不高兴了，哎，爸爸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是长子，儿子你别管，我有从神那里来的祝福，神要我这样祝福。虽然我也不明白，也许他明白一点点，因为他自己就是老二，后来做了长子的名分嘛，也许他明白一点点，但是更大的程度是他不明白，没有太多人明白神为什么这么做。我相信他的爸爸妈妈也不明白，为什么雅各要在这个以扫的上面，弟弟为什么要在哥哥的上面，我相信大家都不太明白。但是他们的可贵之处就是选择我去做了，神如果这样让我去祝福，我就这样去祝福了。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情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做，但是我们做了的时候神的祝福就来了。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就结束了。这个是圣经里面有一个计划，在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就讲到，就说你们要立这个长老，立执事。所以呢圣经后来就有了这个模式， 你们各自教会要有牧师牧养你们，在各城去设置长老，要设置执事来管理这个教会，来牧养这个羊群，来带领大家敬拜神。我相信这个意向，这个呼召是很明显的。我也相信我们教会是非常顺服的。我去了 Augusta 上个礼拜他们正在讲聘牧的事情。他们讲聘牧的事情讲了我不知道多少年了，如果没有20年，估计也至少有10年了，到现在还没有聘到。而很多其他的教会一样的。我就很佩服我们教会，198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规模比我们现在好长时间找不到教会的规模，找不到牧师的教会的规模要小很多。但是当时的人就是那么有信心，如果圣经说要找牧师牧养自己的羊群，那我们就找，不管这个钱从哪里来，不管这个注册怎么弄，不管这个文件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手续怎么办，我们不管那么多了。如果上帝是这样祝福我们教会，那么我们就找一个牧师。所以很感谢神，这个教会在80几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常常都有这样的信心就好了。有时候神的事情他就让我们一步一步看到就可以了。我们不要想着总是好像10年、30年、50年的计划。如果神让我们，圣经里面讲的明明白白，应该去原谅我们的仇敌，应该去与他们和好，应该去帮助你的邻舍，应该去每天的祷告，应该常常的喜乐，那你就用你喜乐的生命来影响周围的人。如果大家看到一个把次好的献上，把中好的献上，看到一个忧忧愁愁的人，大家会想到，你们究竟敬拜的什么上帝啊？如果我们喜喜乐乐，心甘情愿的献上，大家知道我们背后的上帝是有能力的，是有尊贵的，他是值得我们敬拜的。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说，你把那些赐好的中好的这些东西献上，如果你献给你的神长，他会看你的情面吗？更何况是万军之耶和华，神是配得我们把上好的给他的，我们忠心的给他的。所以他就这样呼召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抓得实在是不值得的，舍得才是值得做的。他也是配得我们敬拜的。当我们舍得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意向，他要祝福我们，听到神的呼召，他要让我们用舍弃的方法，侍奉的方法，真实敬拜他的方法，才能真正的得到神的祝福。而且他也给我们一个提醒，给我们一个拐杖，好像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缺憾的地方，好像有一些软弱的地方，今天你的生命当中那些软弱的地方就是那个杖头，神要提醒你的，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个记号，让他来常常提醒你，忠心的侍奉神，把上好的献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呼召我们把上好的献给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的侍奉，配得我们的敬拜。我们若不把最好的献上给你，那其实就是献给其他的假神，包括我们自己的。我们若不敬拜你，其实就是敬拜自己的肚腹，敬拜自己的。主啊，求你使我们不要堕落在那个状况当中，不要抓住这个一些东西不放不要用抓的方法去好像得到一些东西，那些东西都是不稳靠。求主帮助我们喜乐的，真心诚意的，忠心的对待你，忠心的侍奉你，忠心的把上好的献上，因为你配得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